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在这问候您平安。圣经上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亲爱的听众朋友，白云不知道，当你想到到底谁最爱你的时候，你会想到谁？而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圣经说有一种爱叫舍命的爱，不知道您有没有体会过或者经历过。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是板桥仁爱浸信会的尹俊植宣教士，他是一个百分百的韩国人。可是当白云跟他讲中文时候呢，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到底。那么这位来自韩国的宣教士，在他的身上他领受过非常特别的恩典，在那个恩典里面，他经历了医治的爱，他经历了更新的爱，他经历了生命得救的爱。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白云邀请你再一次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尹宣教士您好，欢迎您。
大家平安啊，白云姐平安。
是，我知道您从韩国，是来自首尔，是不是？
是是是。
那学中文有多久了？
来台湾专门学的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台湾学一年半？
对。
那之前呢？
之前陆陆续续自己学自学了，也学波波摩婆啦这些。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下功夫哎，因为当白云在跟尹宣教师谈话的时候，我才看到他读的圣经是华文版了。那您说在台湾其实才学了一年半啊？
对，一年半以后一直在一些用中文了，所以不知道。
是，那在台湾待了多久了呢？
大概12年的时间。
12年的时间，用一年半的时间学，可是我想那个已经融入在您的生活当中了哈。但我们知道您是宣教士，我知道。宣教士神给您的很清楚的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哈。那为什么您会到台湾来，又为什么会学中文呢？
因为我在生命当中有一些神的呼召，这个刚开始是神呼召我看到一些非洲那边的一些难民，一些饥饿的一些小朋友们，对他们传福音多好，如果是我这个人在这里，如果你亲自使用我能够给他们传福音，那时候来神带领的是写借中国。
是，最初看到的是难民，能够对他们传福音，
对，
把这个福音传到那里去。可是神带领你来，是到台湾哈。那我想你会有这样的一个呼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一定跟你自己的生命经历有关了。
对对，
是。那我们就来谈谈哈。那你从小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呢？
我是在韩国的中南部出生在那里，我们家也是一些佛教的一些家庭，也是一些儒教的一些思想，这样的长大的。所以我从小开始学拜祖先，那年我爸爸是老大，我也是老大了，所以从小学习很多一些复杂的程序了。那从小这么小的时候开始学，这样的学，这样的长大了。但是我对神啊，我是对一些宗教没有什么观念，因为 我的爸爸妈妈，我是我的奶奶，也很热心学信奉佛教啊。那现在长大了，那所以我的成长的背景大概这样子。
是，其实韩国跟中国人，我觉得在文化上，真的很相近啊。
对，
比如说儒家啦，或者这种啊佛教的这些信仰啊，好像都在这个族群里边啊。
对啊，没在相信。
是，那你可以描述一下你们家庭的环境是怎么样？除了说这种啊，传统的这个信仰也是在你们的家庭，那么其他呢？爸爸的工作，妈妈，你们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我们家庭是比较，反正我妈妈一个人照顾我们三个孩子，我有是老大，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爸爸是在从小，很少看到他，一直在外面跑，就是考高中职啦，所以不顾家庭，所以我跟爸爸的关系非常的不好。
爸爸在外头搞政治，所以家庭的这个负担抚养孩子都在妈妈的身上啊、哦。
对对，
是。那我知道，尹勋教授，其实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发生，是在你18岁那一年。
对对，我在长大，非常的健康，但是18岁的那一年，我也得了一个病，就是肾脏炎。就是小病，就没有痛症了，所以这个病影响到我的学业，一直再发，一直再发到一些两年的时间，你的学业中断了。
是肾脏炎哈、
嗯，
其实刚开始可能不痛不痒的，
对对对，
那个肾脏常常都不会说话的，
对。
可是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已经是
一些比较迟了，
比较棘手了哈、那你说到后来是甚至你的学业都中断了，为什么要中断呢？
因为我不能再学休学，因为生病不能上课，所以一年休学，第二年一些休学了，第三年也没有办法再那个休学，那个所以就中断，而且我的病情一些变严重。无可治药的这样的病情，
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病情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名称哈、那或者那个时候的生病状况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了？
这个是专业名词，我不记得了。但是简单说，两个肾脏多些功能都失去了，
萎缩了，
萎缩了，
没有功能，
没有功能，所以当时的状况非常的严重。那个肿得非常不像人，
所以人整个是肿起来，
看不到脖子，两个大腿不能合起来，脚蹬是好像放一个那个碗一样，所以非常的严重，而且我的大腿好像妈妈生了孩子以后肚子都裂开了嘛，那个好像我的大腿就是这样
肿到那个程度哈、那可能连走路都有问题吗？
因为不方便又没有力气，因为一些肿起来了，但是身体整个的身体没有营养，
是。那我相信这个过程一定也都是在治疗当中，那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非常的不乐观，所以那个住院的时候，医生找我妈妈说了，这个孩子没有盼望，不要浪费钱，带回家预备后事好了。大概这样子。
是，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好，那又遇到这样的个病。
那妈妈一个人照顾我们三个孩子，而且经济状况不太好的，而且我两年的时间，都花光了，所以到了两年以后，我的病情也是这样，经济也是这样的困难。
是，其实那个时候你才18岁。
你
想到什么？
其实很痛啊、那个肉体也是病到非常的痛，但是心里更痛。这个年轻人没有将来，没有盼望，又没有学历，没有钱，又没有健康，所以将来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那个非常的些绝望。
是，那医生跟妈妈说，你把这个孩子带回家。妈妈怎么办呢？
妈妈是些不放弃了，就是可能妈妈的爱吧。
嗯，
医生怎么说还是不放弃，还是把我留下来那个医院。我在这个时候信耶稣。
是，所以听起来您是在这种重病的状况下信耶稣啊。
嗯嗯、
那我们没有忘记一开始呢，尹宣教师告诉我们说，你的家庭背景是佛教的哈。
嗯，
那怎么样开始这个耶稣基督开始跟你有关系的？
其实以后神让我想起来，我是八岁生病之前，我听了福音，而且一些朋友给我传福音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观念，没有兴趣，就是拒绝了。然后这样的生病，然后到了20岁的时候，这样的重病的状况，就是我哪一年我不记得，但是记得是12月25号，就是圣诞节的那一天晚上，算一个副作用，全这个脖子上面不能动，麻痹了。
是什么的副作用？
就是敷药的一些副作用。
哦，药品的副作用。
但是脖子上面麻痹不能讲话，非常的严重，但是找不到医生，医院的那个找一个急诊室的医生。但是我自己是那个在坐在那个床上第一次呼求上帝。以前听过的，我没有想到我呼求他。但是第一个祷告了，我一生当中第一个祷告就是，因为已经过了20多年，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说，上帝要救我，这个是我第一次的祷告。
你那个时候是有回想起当时向你传福音的人跟你说的这位什么？
就是跟我一起住院的一个长老，常常给我传福音的了，但是我一再的一些不接受。
是，
因为他是好心嘛，所以，就一些缓慢的一些决绝，
是。
但是我自己一些生命危险的时候，我开口不能讲话，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呼求神说上帝要救我。
在你隔壁床住了一个长老，他不断向你传福音，
对，
可是这个人还是拒绝。就在那个生命最危急的时候，
对，
你没有办法讲话。
嗯，
可是心中就是有个呼喊说上帝救我。
对对，这个是我一生第一个祷告。
你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祷告。那之后呢，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我这样那个昏过去了，那个呼求神又昏过去，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那这个5个小时时间的里面，那个妈妈跟这个医生也有挣扎。医生说已经死了，把白布盖起来。我妈妈说还没死了，把它拿下来。这样的挣扎的时候醒过来的。
医生已经宣判死亡的。
对，医生说已经死了，但是妈妈一些不肯，所以把它拿下来。
我们看见这个妈妈的坚持啊，那个爱。
对，
在医治的过程中，虽然医生说已经绝望，他说不。
嗯。
虽然医生说这个是死亡了，他说不。
嗯。
然后他把白布拿下来，你那时候醒过来。
对对对。
我想这些事情也都是事后妈妈告诉你的。
对，当时我不知道，也没有告诉我。
是，那你有没有想到，或者是在当时你那时醒过来的那一刻？
醒过来的那一刻呢？还是很痛，
是
还是一些副作用的影响，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自己呼求过那位上帝，所以想要认识他，所以我做着努力到我这医院设立的，在医院里面设立的教会啊。我开始参加聚会。
环境虽然没有改变，可是你的心境改变了。
对对，
因为你有了那个呼求。
对，
你知道你的那个对象就是我要去认识他。
对，
开始去教会。
对，
那这个时候你开始去听福音。
嗯，
你感受到你开始认识这位神了。
刚开始我听牧师讲到分享的时候，我不太明白。他是韩国人，讲韩国话，但我却不太明白。可能有人了解我讲什么，那就树林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然后呢，你还继续去吗？
他还是去，可能有里面有一些新的生命吧，催促我还是要去堕累。其实去到那边可能一般是睡觉了，因为太累了。也一般是听不懂，但是还是坚持过去。我的信仰生活将开始慢慢被建立起来的。
是，虽然从那种昏迷状况或者医生以为是死亡的状况活过来了，那你的病情呢？
我的病情没有一个改善的，仍然是非常的严重。 医生也是如果你的生命要延续下去，就两个方法，一个是牺牲，一个是开刀。但是开刀那谁给我这个肾脏？
要换肾。
换肾。
嗯。
换肾的话有人要捐肾，谁捐肾也没有。开刀的费用也是非常的贵，所以没有办法，没有想到。牺牲呢，牺牲也是当时可能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住的医院是韩城大学医院，算韩国最大的医院里面，当时牺牲级大概八台。所以大概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有机会牺牲。因为牺牲的人一个过世才能有一个位置，不知道什么时候过世了。所以但是我的状况是医生说可能是就两个礼拜的时间，怎么等到六个月。
嗯，你的生命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这个医生大概判断是这样子。
嗯。
但是神把我很奇妙的一送到一些国立医院。到了那边就三台的一些肾脏机在那边开始牺牲。当时因为就八台这个肾脏机啊，有很多有钱的人也是很多故事，人家没有机会牺牲。因为我是没有钱的人，但是我是一送到那个国立医院再来开始牺牲。
那我想牺牲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还有那一大笔的医药费。
对。
那你们怎么去面对跟承担呢？
就是我妈妈啦，我妈妈虽然没有学过什么，但是她为了我写一封信寄给这个总统府。但是我要去牺牲，要去牺牲的时候大概一个月大概台币三万多块的一些费用。当时没有办法一些付这个费用。所以妈妈写信给总统府，当时的全斗焕总统。
全斗焕总统的时代哈、他就直接写信给总统。
对对。但是这个信怎么送到他那里，他的手上，他也回信送到我的社区，然后社区的人来找我们，然后开始帮我，国家帮我付这个医疗费用，这免费牺牲，那就开始。
是，所以这样子让你也能够有那个牺牲的经费。
对，
那也是在这样的不可能的情况下，有一个牺牲机出来了。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牺牲的过程对你来说是怎么样？
牺牲的过程是就是相当的痛苦。那每一次一个礼拜我是两次去，每一次五个小时。每一分钟把200cc 的那个200cc 左右的血啊拿出来，然后经过牺牲机再放进去。所以这个过程所以非常的一些辛苦，很痛苦。我当时体重大概47公斤，每一个月要捐血，那很贫血，很那些营养不够。然后牺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抽筋，也抽筋来的话，整个身体都那个是一些大声呼救。
会抽筋。
抽筋的也非常的痛苦。
是。
因为一直说不能动，然后医生给我一些麻醉药才能一些静下来。我是高血压飙到250、260，我是天上的那个灯啊变成一些一个很漂亮的星星那样的。所以牺牲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很痛苦。所以跟我一起牺牲的人常常跟我说，是不是可以睡觉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因为白天的生活太痛苦了。
是，我想经历过病痛的人才知道，那个病痛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煎熬哈，并且是日日夜夜。那您这样的洗肾的时间有多久呢？
是大概20岁到30岁，大概满9年的时间。
哦，9年的时间。那你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生命，或者对这每天要面对的状况，
所以当然我信了耶稣不能自杀了，但是自杀的念头有常常的一些在我的里面。但是有的时候跑到车前面，那时候都失败了。有这样的经验，在家里的一些生活也是一天到白天一直在那个家里躺在家里，不能做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时间 肉体也痛苦，精神上的更痛苦。
是20岁到30岁，
对，
其实也是一个人生命最精华的一个阶段。
对，
可是你就是这样子在牺牲，或者是在家里头。那你刚说到说你也信主了，
对，
那告诉我们啊，您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下信主的呢？
嗯，所以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那一天晚上，我开始呼求上帝，然后开始想牺牲。我是在出那个家，然后对医院这样的来往。开始我在医院的时候，一些祷告的事情，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我怎么祷告，上帝你给我健康，给我医治，我做你的仆人。我当时不知道仆人是什么啦，但是上帝让我想起来，那个我在病重的时候要祷告，然后那上帝让我想起来以后，然后开始预备自己要读神学院，要做一些神的仆人。但是我是高一中退的学历啊，不能考，没有资格考大学，所以我自己预备心要读那个鉴定考试，那个国家预备的，然后给我一个那个资格说可以考大学的这个那个。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很辛苦，我一边洗肾要读补习班，回到家11点要过11点回来才回来回到家。所以好像这一年我接触了大概3次医院。住院的时候医生这个时候刚才说，诶，这个孩子不能过今天晚上。
嗯，
那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妈妈是非常的痛苦辛苦那个，但是呢我是非常高兴。然后今天晚上过了，今天晚上以后我结束了我的一些痛苦的生活。
是，我想你没有忘记那个祷告。
嗯，
然后你继续的祷告是耶稣给我健康，
嗯，
医治我。
对，
我想一个病人最想要的就是我要健康，我要能够好起来。
对，
可是这个过程中，
嗯，
好像还在那个病痛里面的挣扎。
对，
那你对这个祷告你还是有信心吗？
对，还有信心，要借神给我一个可以说意象。应该是我这样读进去那个考上了神学院，读神学院好像第一年级的时候的样子。然后以前看到在那个读神学院之前，我在家里看电视，就家里没有事就躺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非洲的一些小朋友，非常瘦瘦的，非常的饥饿的这些难民，他们正需要耶稣，是不是给他们传福音？我这个人好像废物一样的人，上帝我在这里，我也可以嘛，我现在献身。别人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的，但是神这个给他们传福音的海外宣教的一些意向，上帝放进我的心里，然后这样的一直祷告到这个神学院第一年级的时候的样子，上帝感动啊，让我看到中国宣教啊，中国这么多人啊需要耶稣。所以我开始为预备了，所以一边读神学，然后洗肾，然后晚上找个时间学中文。所以我学中文的时间是蛮长的时间。
是，我想这一路都在预备哈。哦，我们真的觉得好可贵啊。
嗯，
虽然生命是这么痛苦，虽然好像好几次都在那个死亡的边缘，
嗯，
可是你就是有个祷告，你的祷告里面有信心说，神你医治我，
对，
我做你的仆人，
嗯，对，
让你来使用，也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即使病痛很严重，你还是不间断的读书，把检定考试拿到，能够一个高中的毕业资格，所以你才能够上神学院受装备。而且在神学院的时候你清楚有个意向，
对，
我要向那需要的人去传福音。
嗯，
虽然原来看的是非洲人啊，
嗯，
可是后来神放你心中的是中国人，
对，
你就开始学中文。
对，
那么10年的光阴，
嗯，
我觉得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
嗯
说得完，可是我相信在尹宣教师的这样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体会。
嗯，
那么之后这个10年
嗯
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有个什么样的转机呢？
嗯，
我们先来一段音乐，再继续尹俊植宣教师的生命见证分享。 云彩飞扬为您介绍的是来自韩国的尹俊植宣教师的生命见证分享。尹宣教师在刚才跟我们说，他18岁肾脏的萎缩，那么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病痛，在的一个煎熬，甚至好几次医生要放弃了，甚至医生宣布已经死亡的状况，可是一路下来，他让我们看见 那个信心。他说，神，你医治我，我有信心，并且我为你所用。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祷告之后呢，他在神学院第一年，神让他看见了一个异象，就是向中国传福音。那那一年您已经有一个人生的目标跟方向，可是你的身体还是在那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对，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是非常的不方便，因为那个时间到了要牺牲，牺牲完以后还有上课，到了学校已经快要结束了，下课了，所以学业也是非常的辛苦，自己的身体也是非常的虚弱。但是我心里有一股力量，让我去学一些往前走，就是神给我的意向，带领我和一些中国学员家的意向。所以有了这个意向，不管什么样的辛苦，我还是站起来，还是再走一步。其实这个时间的里面，因为环境都没有改变，我没有家，就是带一个帐篷，因为爸爸是仍然不顾家庭，妈妈一个人照顾，所以我们就带一个帐篷，我们家五个人住在那里，然后身体还是要牺牲，这么的些虚弱。但是看到圣经说凡事谢恩，这句话我没有办法一些真正是接受，嘴巴是可以说了，上帝啊，你这样既然这样说，我谢谢你，但是心里没有办法。但是我大概是29岁的样子，那一年的有一次的聚会，我跟上帝真的是从心里谢谢上帝，感谢上帝，你给我这个病，我谢谢你，因为我有了这个病，我才能信耶稣。我这个个人的一些我的个性，或是我成长的背景，如果是没有这个病，我不会信耶稣，不可能信耶稣的。因为我有了这个病，才能信了耶稣，人生有这样的一些目的，有目标可以奔跑，所以我为了这个病感谢。所以可能上帝放在这个10年这个熬炼的过程的里面，以后听到的是好像这个声音。
是，我想对一个生病的人，他反而能够更加的清楚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那是一个人的谦卑哈，像那尹轩教授，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如果不是这个病，按着你的个性，按着你的脾气，你是不会信耶稣。那你来跟我们分享，到底是你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因为我是脾气非常的不好，虽然是内向。我18岁生病之前，我已经加入了那个黑道，当时学生的一些黑道的团体，我跟他们玩。我会打架，我当时非常的健康，个子是矮矮的，那拳头是好像石头一样，我会打架，然后我些脾气也非常的不好，所以我爸爸非常的严肃，非常的凶，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都有怕他了。但是我的弟弟妹妹呢，比怕爸爸还更怕我，因为我对他们更凶。然后我非常的恨我爸爸，你从小看到爸爸这样的对妈妈不好，对我们也不好。所以我有一次大概小6、5年级的时候的样子，我晚上我已经睡觉了，爸爸晚上12点就才回来叫我们起来，然后问我们说功课好不好，当然不好，所以开始打，被打的时候我不服，所以一直站在那被打。妈妈很心疼，你说一句不好意思，对不起，你不会被打了。我不服，一直站在那里，那个小腿有流血，还是站在那里。所以从小这样的，里面有这个恨，恨到我自己计划一些，因为我杀爸爸，但是要安全犯罪，才能不会被抓起来。我大概这样子人，所以。我想到我这个人的个性里面的这样的一些罪恶，如果说我没有信耶稣，我以后做了什么样的人，我真是很可怕的。
是啊，那尹轩教授，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耶稣怎么改变你的呢？
我信了耶稣又进到教会，牧师 有第一个教导的就是爱嘛，要是爱人，要爱神。但是我连我爸爸也爱不下去，我心里很痛苦，所以为了这个事情开始要祷告。韩国教会常常要晨祷，大概四点五点又开始祷告。可能我去的教会是一些小小的教会，可能是我一个人，可能是牧师两个人，我先到教会跪在那里为了这个事情来祷告。但是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感动我流眼泪，我可以爱我爸爸。回到家看到我爸爸我不行，所以呢，我大概三年半的时间为了这个事情一直祷告。但是三年半的哪一年啊，我仍然在教会，我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到我心中的一些枯根，把它拔掉了，然后开始爱我爸爸。还后来有大概27、28岁的样子，我那个参加了一个特会，这个时候圣灵特别去感动我，跟爸爸道歉。哇，这个时候真的是很痛，然后跟上帝说：“上帝啊，我为你殉道可是可以，但是我这个不要。”但是圣灵一直感动，一直些催促我，我真的是去了，跪在爸爸面前，爸爸我是不孝的。然后跟弟弟也是我道歉，这个哥哥对你太凶了。然后上帝这样的一些改变我的生命。
我看见神的照顾是一个全面性的，并且有他的时间。你一直在等待你的病得医治。
对。
可是我看见神先医治了你的心灵。
嗯。
心灵里面那个恨。你说那个根，那个苦的根，那个恨的根，那个毒的根，
对，
把它整个拔掉了。
嗯，
所以当你在那个祷告过程经历神，你能够为你的病感恩。
嗯，
因为我想最重要的那句话，
对，
因为这个病我认识了上帝。
嗯，
因为认识上帝，他处理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
对，
最难的。
嗯，
是，我想能够为病感恩，这实在是。我们很难想象，可是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了。
对，
好，那么为病感恩之后呢？
上帝很奇妙的把我带到那个一个给我医治，给我健康。就是第一个遇到的是一个牧师，他是专门帮助一些贫穷的人。那个牧师来到我的社区的办公室，找一个贫穷的人，比较辛苦的人。但是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家，那个我们社区韩城社区那个首尔社区里面，我住的社区最大的社区，但是里面最贫穷的家，所以那个办公室的人告诉他我家，他来了。当时我遇到我的时候，他大概36岁那个年轻的牧师，看到我家庭很辛苦，看到我牺牲。最重要的是你要那个要手术，但是我的身上已经给了别人，就剩下一个也不能再给你了。
哦，所以那个牧师他自己的身上已经有一个给别人了。
嗯，
他说我没有办法给你了。
对，
是。
所以他牧师帮我登报纸，那个就是社区的小小的报纸，然后一些好像韩国有国民日报，但是可以常看的那边一些小小的一块那个。那边一些登报纸，所以看到这个登报纸有一些奉献起来了，那些手术的费用都预备好了那个韩币大概2500万，大概都预备好了。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的学费也没有交，一直，但是学费也都付清了。但是生长谁捐还不知道，但是一位弟兄叫爱耶稣的一个弟兄，他是汉城大学毕业，研究所也毕业了，去当兵回来预备考试。那他是读法律系的，一些做法官的一些考试啊。预备考试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小小的报纸，那个弟兄开始为我祷告，祷告的时候上帝感动那个弟兄。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约翰一书3:16，主为我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用这个经文来感动那个弟兄，那个弟兄一些互相的挣扎，因为他要考试，所以就这样挣扎过去大概2天以后， 礼拜五的那个小组的聚会里面，他一些分享的时候，还有同样的情况来再次感动那个弟兄。那个弟兄所感动了以后很挣扎，但是他是决定，上帝啊，你相信我，我会给他把他捐身给他，但是你等我一下，我要考试，考完又给他。那这样的一些挣扎过了三天嘛，礼拜天再去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的是有同样的经文，就是那个经文。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弟兄流眼泪要悔改，然后跟我联络找我。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很好奇了，你怎么做这么好事，但是为什么悔改？问他，他说的是圣经讲的是为弟兄舍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肾脏不是命，为什么我这个人怎么样的挣扎。所以他流眼泪悔改，我们两个人这样的联络了。但是这个那个开刀的过程是一些复杂，血型要医治，但是体质要医治。但是我的体质跟我一样的体质是非常的难找到。大概医学老师说了，大概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可以开刀。但是谁知道我的体质，但是上帝创造了我们，他知道我的体质。在韩国这么多的爱耶稣的弟兄，但是这个找他来，因为他知道他的体质，所以我们两个人这个检查结果我们可以开刀。但是我已经是满9年十年的牺牲的当中得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就是一些肺炎也比较严重，然后一些心脏一些肺大没有力气了。每次牺牲的时候最多5公斤，减少了5公斤，所以为了心脏一直肿起来一直缩起来没有力气。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的一些肝炎，一些每个月捐血的输血的时候得了B型肝炎，医生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B型肝炎的原因不能开刀，肝的指数太不好。给我开刀的延世大学的医院的医生看到我的报告，一句话拒绝，因为你的肝太不好那个不能开刀。但是以前的我的牧师啦，那个是松九新年12月31号那个祷告会的时候，他为我祷告，他或者上帝医治了我的肝炎很奇妙。所以有肝炎的人非常的疲倦，但是当天晚上祷告，通宵祷告，还要那个去那个孙福音那个金色祷告院，跟弟兄姐妹一起过去，那边在那个雪上面，那个下雪嘛，那里可以祷告，回到家还是有力气。所以我再一次检查结果那个肝的指数快要正常。所以再一次那个情感检查的报告拿给那个医生，同样的医生看到我的报告，那自己的医院里面再一次检查看看这样再一次在延世大学里面再一次检查，但是连细菌也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开刀了。开刀的时候那个弟兄从前面到后面开刀把自己的身体剥开，把身体拿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耶稣舍命的爱。那个爱我也没有看过他，他也没有看过我们不认识的，但是为了不认识的人剥开他的身体这个爱就是跟耶稣学的。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知道爱的人为弟兄舍命是理所当然的。
是尹轩教师，我想当你自己亲身经历到这个爱的时候你感受到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信了耶稣以后那个上帝的爱是非常的一些超越的或是抽象的，就是知识上的。但是这个爱是真的行动的爱，我亲身领受了神为我们的舍命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所以我领受了这个恩典这个爱，我在台湾的服事里面这个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些力量，让我继续的一些服事下去。
是舍命的爱对一个甚至我都不认识的人 那实在是耶稣的爱在他的身上。
对，
因为他先经历了神的爱。
嗯，
其实是个非常年轻有为的。
对，
哦，要准备考法官，刚刚法律研究所毕业的年轻人。
对，
那这个年轻人后来，你跟他还是继续联络？
对，我们是那，他是比我大3岁的样子，所以我是当哥哥啦，我没有哥哥啊。然后每一次我回韩国的时候，一直找他。然后他也常常跟我说，如果你去大陆，去中国，我也跟你一起去的，因为他的东西在我的里面啊。然后他还是为我继续为祷告，为我祷告，还有为我奉献，因为他是工作嘛，所以为我奉献。
我们看见，
嗯，
什么叫做爱？而神也告诉我们，
对，
他就是一切爱的源头。这样的爱能够医治一个原来心中充满恨的人，这样的爱能够让一个领受了这个爱的人，他愿意把自己的命都舍了，他还跟你说我要悔改，因为我只是给你一个肾脏，我竟然还在那边挣扎。我想我们真的要去体会。那么我们知道哈，尹宣教师现在在台湾也待了12年的时间了哈，来跟我们说一下您自己的家庭现在是怎么样。
我家庭有师母跟2个孩子。
孩子多大了？
孩子是一个是13岁，一个是12岁。
是，要不要跟我们描述一下你在台湾宣教的这种心中的甘或者苦呢？
就是我刚来台湾的时候，原因不同，孩子生病，我很怕去医院，因为医生说的话我听不懂。然后孩子还小，老二还不到50天的时候把我来的。经济上的一些问题，文化上的也语言也不同，所以很多的一些难处。但是过了12年的生活的里面，神都供应。我回头看看，就是没有剩下的，但是也没有缺乏的。我该做的事情都做了。2个孩子都也长大了。老大现在比我还重还壮，2个人都非常的健康。其实这2个孩子也是我们的见证，因为我的师母是我跟他交往的时候要打甲状腺，所以他跟我说我不能生孩子，我跟他说我也差不多啊，但是我们需要的话养孩子就可以了，我这样结婚了。结婚以后师母的那个甲状腺变成癌，所以上帝给他一些开刀把他拿掉了，1/3拿掉了。然后我们结婚1年之后，上帝给我一个孩子，这个是也是一男一女有2个孩子，那非常的健康，非常的活泼。所以师母也是也开刀以后可能一直这个可能要继续吃药了，但是来台湾也不方便，也不吃药，到现在没有吃。
是，那么尹宣教师，您从那一次开刀到现在哈，这样子已经隔多久？那您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现在已经15、16年啊，身体大概两三年前有点状况。因为我在台湾大概快要4年的时间，没有检查，就妈妈去韩国拿药寄过来，所以可能出了一点状况，所以台大医院有检查，现在有一些换了药，一些免疫药，换了药现在比较稳重，这些稳定的一些控制住，所以现在没有问题。
是，我想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然后因此也认识了这位耶稣。那么你自己真的是这样坚持的信心，也在神的里面得着那样的意象，神全然的医治。我想这个医治更可贵的是你体会到的那个舍命的爱。那么你会要说些什么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跟大家说的是，神真的是爱我们。他的爱是就是能力的爱。我妈妈常常在我的旁边说，把你的病给我，让你健康好了。但是虽然妈妈这样的爱我，但是做不到。人的爱是这样的有限的。但是上帝的爱是有能力的爱，就是把我们的罪失望都放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得医治， 让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爱，是有能力的爱。而且上帝给我这个意象啊，虽然这个十年的一些脱病的生活非常的痛苦辛苦，但是我回头看看，如果我没有这个十年的一些训练，我在这训练好了，现在啊，台湾十几年的一些生活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我过去的十年的训练有预备，所以我在台湾十几年的生活也是非常的一些充足，也可以付出一些快乐。所以过去这十年当时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个是对我最好的，当时不了解，但是现在我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礼物。所以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些我是困难，我是患难当中的，我是弟兄姐妹，你不要灰心，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暂时是可能不了解，但时候到了，我们一同的来跟上帝说谢谢一声。
为您进行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非常感谢板桥仁爱浸信会尹俊植宣教士所带来给我们的分享。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在寻求爱吗？或者您正在困苦疾病当中吗？让我们再一次来回想尹宣教士他真实的生命经历。他说，神真的是爱我们，而这个爱呢，是能力的爱。神将我们的罪、我们的失望、我们的病痛都放在他的身上，使我们得医治，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着的是丰盛的生命。也许在人看来，尹俊植宣教士很辛苦，但是他就为他的生病来感恩。他说，那是神给我的训练，是神在预备我的生命，使我现今能够得着真正的充足跟喜乐。在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礼物，虽然当时可能我不了解，可是现在我真正能够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因此我要对上帝说一声谢谢，并且告诉他我收到了。亲爱的朋友，不论您现在在什么样的光景，盼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鼓励您不要灰心。上帝爱你，他为你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并且这个爱是带着能力的，让我们一块的来经历吧。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已经经得了尹俊植宣教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这些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让这些的见证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为您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来向我们索取这个节目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生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